我们今天的正道是主日27，但是经文呢还在哥罗西书的2:11-13。我再读一遍，然后我来读主日27，哥罗西书2:11。你们在他，就是基督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弃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有这个黑色的诗篇颂扬的可以打开主日27。72，外在的水洗便能洗去罪恶吗？回答：绝对不能，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与圣灵才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73，圣灵为何称洗礼是重生和除去罪恶的洗呢？回答：上帝如此说，并非没有重大原因。他不仅借此教训我们，正如身体的污秽用水洗去一般，我们的罪也用基督的宝血与圣灵洗去。而且他更是借此神圣的保证和标志，使我们确知灵魂的罪恶真的得以洁净，正如我们的身体用水洗净一样。74，婴孩也要受洗吗？回答：是的，因为他们既然与父母同属上帝的圣约和教会，并且有因基督的宝血得救赎脱离罪，并领受赐人信心之应圣灵的应许，这应许赐予他们正如赐予他们父母的一样，因此他们也借那作为圣约标记的洗礼被接入基督教会中，并且有别于不信者的儿女，正如在旧约中借着割礼所达成的，这割礼已由新约的洗礼代替。洗礼是基督教的两大圣礼之一。关于洗礼呢，有的基督徒呢会把水洗本身看得特别重要，但是另外一些基督徒呢把洗礼呢看得并不太重要，认为它就是一个形式，本质才是最重要的，形式并不太重要。还有不少基督徒呢对自己的孩子要不要受洗有疑惑。那么这么重要的洗礼，我们应当怎么样认识呢？我们借着主日27以及众多的关于洗礼的经文中的哥罗西书的2:11-13，我们要说外在的水洗本身不能洗去人的罪恶，但是洗礼这个形式却是非常重要的。婴儿洗是根据上帝的圣约而必须的。我们首先来看水洗就是血洗吗？就是这个水洗本身真的那么重要，它就能洗去罪恶吗？这是一种认识。另外一种呢，就是它不过是形式而已，我们不要太看重形式了，导致对洗礼很一般。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有部分的基督徒，特别是浸信会的基督徒，他们强调要先信而后洗，但是我们要强调婴儿必须受洗。我们就从这三个来看对洗礼的一个规正的认识。我们从圣经来看到底 这么重要的洗礼应该怎样认识？水洗就是血洗吗？也就是说当水洗下去的时候，那个人的罪就在那个时候被洗净了吗？答案不是这样的。而这个观点呢，就是天主教的观点，他们非常重视这个水洗本身，就是这个水本身就可以洗罪，好像圣水一样。所以康斯坦丁皇帝他不肯受洗，他是基督徒，但他要拖到他生命的最后可能的时刻，还清醒的时候希望受洗，那个时候把他的一生的罪都会洗干净，然后他可以安然见主。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因为是基督的血以及圣灵在洗罪，而且是洗净一切的罪。这个经文我举一个，就是约翰一书的一章七节说，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在格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说，你们如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所以一方面圣经说洗礼在洗你的罪，另一方面说是基督的血还有基督的这个灵在洗你的罪的话，到底有没有可能说是在水洗的时候是好像同时，不是水本身在洗，但是呢水洗的时候同时它所代表的血也在洗呢？这个也是不对的。就好像水好像裹着基督的血裹着圣灵一样，虽然水本身不能，但是它所代表的包含的可以呢？不是这样的原因呢，是因为受过洗的人他仍然可能没有得救，所以洗礼本身并没有跟基督的血和圣灵的血完全在一起。比如说行邪术的西门，他受了洗，你看看在使徒行传八章五节说，西门自己也信了，也受了洗，然后最后他想用钱来买这个圣灵的时候，彼得说，你和你的银子一同灭亡吧。那么还有一种想法呢，就是基督的血和圣灵洗罪的话，是不是一定得通过洗礼才能够洗罪？就是不通过洗礼的话，这个基督的血和圣灵也不能洗去呢？这个观点也不对，因为十字架上的强盗他没有受洗，他也是与基督要在乐园里了。孩子，还有认为孩子一旦受洗的话，他就是神的孩子了，他就是属于神的孩子，不需要重生。但是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这种种的一些对洗礼的认识都有一些偏差。那么真正的洗礼，它代表的是基督的血和圣灵，是基督的血和圣灵能够洗罪。我们首先看基督的血洗罪，这么说，人犯了罪的时候就好像你吃了毒药一样，因为犯罪的结果公价就是死，那么你吃了一个非常毒的药的话，你吃的话你是必定死的，因为上帝说了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一旦犯罪以后我们就像吃了毒药一样是必定死的。这个毒一进来以后，它就像叫一样，它的这个感染性特别强，全团都坏了，所以身体的每一个部位，还有你的精神，你的这个感觉，你的这个属灵上任何一个地方，没有哪个地方没有被污染到，这个毒性已经扩散到了全身，而这样的人他是必死无疑的。这个罪就是这么厉害，一旦吃了是必定死的。 所以我们就中了这么大的毒。那么这个毒呢，已经病入膏肓到什么程度呢？已经进了灵魂深处了。它有没有解药呢？有解药。这个解药是上帝极大的恩典。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对亚当夏娃宣判他的罪，对撒旦宣判罪的时候，他在黑暗当中透露了一点光，那个光就是解药。这就是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说的，他对撒旦说，我又要叫你和你的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就在这样的咒诅当中，他提到了一个女人的后裔，而且还提到了那个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胜利有个曙光出来了，上帝在黑暗当中，在已经中毒的亚当夏娃当中，他在透露了一个解药。还有一句经文非常明确的在告诉你死后面的解药是什么，就是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这是中毒，然后这个就是解药，你是死，然后这个地方基督是神的恩典，在这里面你不但不死，而且可以得永生。所以呢，面对罪的问题什么都解决不了，不管你多么的敬虔，不管你有全世界的一切的财宝，你不管你把全世界的所有的有智慧的人都召集到你的面前，没有一个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上帝给的儿子他是解药。那么基督是如何做这个解药呢？这个解药是要被杀的。这个基督不是他到了这个世界上来以后，大家相信他的话，大家就都得解脱了，不是这样的。因为在旧约当中不断的动物要献祭，因为一旦有罪的话献祭就来了，人一旦有罪的话，人和神之间就不能相通了的话，通过献祭，通过祭祀来相通。也就是说这个解药是要死的，而这个血是指向唯独那个人的血。最后在希伯来书就很明确说到，所有的血都是指向这位的血。也就是说只有基督好像是献祭的羔羊，只有他的血才是解药，只有他的生命是解药。他怎么个解药呢？他怎么就解了这个药呢？为什么这个人中毒的要死，这个人就解了他呢？因为这个死由神的羔羊去死了，是这么解了。必死无疑的人，因为有一个纯洁的羔羊，他把这个罪挪走了，把这个罪的死挪走了，这个就是解。孩子们，你们知道在打仗的时候，这边有坦克，这边呢有一些喷火的这个气，从这么一个桶里面能喷出很长的一个火龙，能够烧死人。那么这边是坦克，或者坦克的话也有装甲车，装甲车的话它就是铁皮里面装着这个士兵的，当然也有很多士兵在坦克和装甲车的外面一起来进攻。当这个火冲到那个上面的时候，在坦克一个装甲车外面的人都会都烧死，但是在坦克里面的人，在装甲车里面的人，那些士兵他火在这个坦克上面，在这个装甲车上面，但是里面的人不会被烧死的。你知道吗，在这个人世间，我们人这个世界比索多玛俄波拉还要再可怕。耶稣就亲自这么说，如果我传的悔改的福音在索多玛在俄摩拉在尼尼微的话，他们早就悔改了。 那么现在这么一个世界的话，是应该配受索多玛俄摩拉的天上的硫磺与火的。在这样的一个火将来审判的时候，就是地狱的火要来，大家都要在地狱里面。在这样的时候，谁能够解开，谁能够保护，让一切人得救？你看这普天下的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使人避免这地狱的火，恰恰是人最看不上，甚至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认为这是一个亵渎神的，恰恰在十字架上，就好像一个装甲车一样。那地狱的火来临的时候，在那里面的人，恰恰是这里面的人得永生。也就是说，你我身上该受的地狱之火，因为你躲到基督里面去了，这个火是本来是给你和我的，他就喷到了基督的身上。基督在十字架上忍受了地狱的煎熬，永永远远的地狱的煎熬，他在十字架上那几个小时是忍受了，是给你和我的永世的这个地狱，在那里他代为领受了。这就是基督，他就是那羔羊，上帝的愤怒，对你我的愤怒，最后都倾倒在耶稣身上。而在基督之外的，在十字架外面的人，都受不了上帝的火，他们必须要在地狱里面永远的接受他该有的惩罚。这就是基督他的血，他的死所带来的，他能够除罪，他能够承担地狱的刑罚，而只有信他的人才能进到他里面，别无他法，悔改和相信。而这个洗礼呢，他在指向的是真正这个十字架上的基督和复活的基督。水洗本身呢，它有这个重要的指向作用，但它还不是基督的本身，他的血和圣灵。那么是不是它只不过是形式的话，我们只要看重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洗礼这个形式我们不太重要啊，看看就行了，不要太过快太看重形式了，是这样的吗？不，上帝指定了形式，上帝所做的是最高明的，我们不能自己想这个并不重要，因为上帝把洗礼作为一个上帝的承诺和记号。也就是说，大家看到的这个洗礼呢，它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教导作用。教导什么呢？你真的看见了吗？水能够洗净人身体的这污秽吗？你要相信耶稣的血，不管你的灵魂有多脏，你全身里面浑身的污秽，没有哪个地方的好的，但是基督的血会把它洗得特别干净，比血更白。你看见吗？你看见水能把你掉在脏水泥沟里头，看看你身上全是脏，以后水给你洗得跟没掉进沟里头一样干净，是不是？我告诉你，你要是被基督的血洗过的话，你就跟没犯罪的人一样干净。他就有这样的一个保证和应许，他教你们上帝血有这么大的价值。另外呢，它是一个承诺，这个承诺很关键。也就是说，洗礼不只是代表着一个东西，它里面这个形式里面是有承诺的，也就是它是一个 sign and seal， 就是一个记号以及一个印章，印章是有承诺的。这个承诺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相信我应许了，只要相信我的儿子的话，我儿子的血会洗净你一切的罪恶，我儿子的这个灵会使你更新的，一生一世保守你不会 堕落的，这个承诺是在洗礼里面的。大家觉得这婚礼是我们人生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礼，对不对？那么如果我们说啊，就是两个人相爱，两个人在一起，两个人恩爱一生的话就行了，这个婚礼这个形式不重要，是这样吗？婚礼形式很重要，因为婚礼不只是代表他们两个将要在一起了，而且还有承诺在里面。当互换戒指的时候，他们要在彼此的承诺，一生一世都要爱你，很重要。这个是有承诺在里面，上帝在对你承诺。洗礼不只是一个形式，不只是一个记号，它有庄严的承诺。婚姻两个人之间都有很庄重的一生一世要守的一个诺言。上帝在洗礼当中郑重许诺启示说，相信我儿子的，我必如此。这样的承诺非常重要，不要轻看洗礼。所以这个保证对那些在基督里面常常感到没有得救的确据的人是一个极大的安慰。我们总会想，我真的能得救吗？我真的到天堂的门口的话，上帝会接纳我吗？我常常的犯罪，我行吗？上帝借着洗礼告诉你，如果你是真心相信的话，他告诉你，其实我的承诺才是你得救的根本，不是因为你本身做得多么好，而是因为你相信我的儿子耶稣基督。我的承诺就是相信我儿子耶稣基督的必然罪得赦免，这就是上帝的承诺。上帝没有这么承诺，说你只要一生一世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的话，我保证你上天堂。承诺不一样。所以一个得救的确据，它最根本在哪里呢？在根本在于相信上帝的应许。上帝说了，信我儿子得永生，我就是信这个。就像亚伯拉罕，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儿子你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多的，说亚伯拉罕信这个就为他义。是这个信，是信上帝的应许，是应许这个对象耶稣基督是你得救。所以在你得救的确据上，就说我这样的话是不是行呢？你要把你的关注点放在上帝的应许，你是否真心相信这个上帝所说的这个话？就像亚伯拉罕相信神的这个应许一样，你是不是相信的？这个是最为关键的。当然，你自己在观察你自己是不是有这个果子这块，发现这个果子还很少，这块是得救的一个得救的确据的一个方面。就说你真的相信上帝的应许的时候，会产生一个果子，这个果子的话会让你过敬虔的生活，会让你祷告很迫切，会让你爱人如己。所以但是呢，你总是在看你的果子这块的时候，你会看到你的果子是这样的不确定，一会儿跟神很亲近，一会儿很冷淡，你的得救的确据就不断的在飘忽不定。那个是要看的，但是最重要的在这里借着洗礼告诉你，你要相信我的应许，是我的儿子基督，相信的人得救，是他进入方舟的人得救，进入那庄稼的人得救，而不是进到庄稼里的人有多么的敬虔人得救，这个是不一样的。但是进到里面的人，进到方舟里面的人和进到这个装甲车里的人，他的生命会改变。所以一个人完全没有任何改变，那是自欺欺人，他以为自己得救的，有很多这样的人。 啊，我信耶稣，我肯定得救。这叫做虚假的得救的确据。他没有得救，他以为自己得救。但还有一些已经得救的人，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得救的。最关键的是要看你是否真心相信这是上帝的应许。当你真心相信的时候，就会有果子出来。如果你果子很小是真的，那说明你是好树。你如果没有果子，你完全没有悔改，完全跟信主之前没有任何改变，那就没有果子的话，你就是假的得救的确据。你以为得救了，其实没有得救。所以不在乎你的果子大和小。我们有的时候，这果子不够大，是我这么这样能不能得救？这个果子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真的觉得你的救恩完全仰赖于基督？你是否真心的愿意悔改？你是否真心的愿意去认罪，知道自己不行？还是你完全没有这个，但却以为我只要信了，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信了？这样的是个虚假的。他要区分这两种。但是不管哪样的话，都关键在一个地方，你是否真心相信上帝的应许，而这个应许在洗礼里面特别的确定的告诉你们。所以它不只是一个形式，要重视洗礼。每一次洗礼是一个庄重的婚礼一样。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呢，就是浸信会的人，他们认为要先信而后洗。而我们改革中长老中认为是婴儿要受洗，而且必须要受洗。这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浸信会呢，他们反对这个婴儿洗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说的圣经中没有明确的说要给婴儿洗礼。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你看圣经的那些受洗的例子的话，都是先传了福音，相信了，都悔改了以后给他们受洗的。而且耶稣在马可16章16节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所以信而受洗，这是浸信会他们非常坚持的这一点。他们非常激烈的反对婴儿受洗，认为那是天主教的做法。但是我们的回应是这样的，大家好好想一想，我们从再看圣经，如果说没有明确的说婴儿可以受洗的话，那么也没有明确的说只能给成人受洗，不能给婴儿受洗，也没有这样的明确的。那么新约受洗的时候，他常常说是一家人受洗，不是说完全没有这样的这个孩子很可能在这里面的这个例子。我们对浸信会提出的这个圣经的依据呢，是赞同的。我们对浸信会的提出的这些依据是赞同的，但是呢，我们跟他们的分歧点呢，是除了浸信会认为的这个受洗，信而受洗之外，我们还觉得洗礼应该给婴儿。这个是区别的，不是我们反对他们的这些证据，他们的圣经依据都是对的，只是他们的范围过于狭窄。我们应该给婴儿受洗，而这个原因呢，在哪儿呢？关键在于圣约的这个观点。我们强调约的概念，而浸信会呢，他们洗礼的所有的这个证据都在新约里面。而我们改革中和长老中呢，我们把整本圣经从旧约看，从亚当开始看到亚伯拉罕，一直看到现在，是把这个洗礼放在整本圣经的约里面来看的。这个洗礼不能单从西约来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形式它是指向一个本质的，而这个本质是约。我们不能光拿这个洗礼，到底这洗礼是怎么洗的，这个怎么洗的，这个是对的，但是呢，还它后面的本质如果不谈到的话，是很偏颇的，甚至是有点表面的。 约在哪儿呢？在哥罗西书的二章十一到十三节这么说，就是我们今天念的哈，你们在基督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这个地方呢，你就会发现前面说是基督行的割礼，然后你们既受洗，你就看那个英文和原文的话是说的，你们既然受洗了与他一同埋葬，与基就等于基督行了割礼一样。在这儿也就是说，受洗埋葬就是基督给你们行了割礼，也就是说受洗跟割礼是密切相关的，甚至呢我们以后可以看到这个东西是代替的，但在这个经文中看到了你们受洗埋葬，基督给你们行了割礼，而这个割礼它不仅仅是割礼，它是个记号，它是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恩典之约的记号。受洗它也是记号，它要指向的是同一个约，是指向那个基督的恩典之约，就是亚伯拉罕之约。如果我们只在这个受洗上争的话，不完全，它会只局限在新约，而且只局限在代号上、记号上。我们需要扩展到整本圣经，然后也要再深入它的本质上，就是约。好，你们受洗的时候就是基督给你们行了割礼，而这个割礼呢所代表的这个亚伯拉罕约呢，不是一个旧约到了新约以后改变的。在哥罗西书加拉太书的三章十四节这么说，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你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的那个上帝与亚伯拉罕那个立的个约里面的有福，这个呢在保罗还在说，就是这个福要借着基督要临到你们，是一个约一个应许。也就是说，割礼所指向的亚伯拉罕的约，新约照样指向这一个约。这个约随着时代的进展，我们发现亚伯拉罕约后面是大卫的约，还有最后基督说这是用我的血与你们立的新约，都是一个约。这个约是什么呢？就是我要做他们的你的子孙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将来他们要得那迦南地，是这么一个应许。这个应许一直没有改变，新约旧约是一个约，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我们就知道洗礼是与割礼是同样是记号，同样指向一个约。那么割礼非常明确，割礼中孩子是必须要进入这割礼的，如果孩子不受割礼的话，必须从以色列中剪除，上帝必须要婴儿进入这个约里面，以色列的婴儿。同样在新约里头，千万不要把孩子不要放在这个不放在这个约里面。耶稣有的人抱着孩子要到耶稣这里来的时候，门徒不让他们来，耶稣说你们不要阻挡这些孩子到我这里来，天国里头就是这样的人。我们没有权利把孩子放在这个洗礼之外，因为都是指向一个约，都是记号，在旧约中用割礼做记号，在新约中呢已经替代了，是洗礼做记号，是基督在亲自在给孩子们行割礼。割礼在旧约中呢使孩子们进入教会，新约当中呢也是借着洗礼来进入教会，而这个教会不是两个教会，不是旧约有一个教会，新约有一个教会。大家还记得吗？罗马书中是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说到了，是野橄榄枝被接到橄榄树上，这说明新约的这些信徒是接到了旧约的这个橄榄树上，是一个教会，不是有两棵树，是一个橄榄树。那么在割礼当中，这些孩子们都这样的借着割礼进入了这个橄榄树。到了新约当中的话，同样这个教会，我们就要用洗礼来进，也是要让孩子们进去的。孩子们要在教会里面，孩子们要让上帝成为他们的上帝，不能把孩子排除在教会之外，因为这个约产生的是个教会，立约的群体最后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以撒的子孙、以色列的子孙，就是教会。你不能把孩子们放在洗礼之外。而且关于这个树的这个概念，圣经另外有一处也这么说，罗马书11:16说，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不信的丈夫因着妻子成了圣洁，不信的妻子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了。上帝不断地在说，你们圣洁吗？你们的孩子也是圣洁的，也在这个约里头，也要行割礼，也要受洗礼。上帝怎么看孩子？不是单个的一个一个的看，你信了以后进来，上帝看他的父母信的话，根是圣洁的吗？素质就圣洁的，你要进来，在我的约里面，在我的教会里面。如果我们知道上帝是这样的看待婴孩的话，他会给我们一些启发。上帝看孩子跟外面的孩子、不信的孩子、不信家里的孩子不一样的，那些孩子是要等到他们成人相信了以后才能够进入教会的，但是信徒的孩子，上帝有特别的恩待，他与你立约。他对亚伯拉罕说，我与你和你的后裔立约。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2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子孙的，以及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神所召的人。他直接的就把信徒的孩子直接就说，这个应许是给你们的，应许是跟约有关系的，在约里面有应许。那么这个约又产生了教会，特别的，这些孩子们是特别的。上帝看你们是在约里面看你们，是在亚伯拉罕的这约里面，亚伯拉罕的后代当中有一个你，有一个这个孩子，是这么看的。这么看的话会怎么样呢？也就是说，你是信徒的话，你的孩子啊不会在神家之外，就像神家就像一个大户人家一样，哇，那里头有好多人，每天有很多的活动，然后信徒在这里面享受神的恩典，很快乐。但是呢，你如果不进入这个约的话，你就像信徒的孩子在门外面总在看我爸爸妈妈在做什么，或者是我想进去的话还得不是这个家里的人，我还得去申请，或者是允许我进去吗？仆人还要挡一下。不，上帝直接与你立约，你的父母信吗？你的孩子就进到这个神的家里头，你就是在大户人家里的孩子。上帝给这个神的家里头一切的丰富，在基督里面的神的道，为你的祷告，各样的恩典，这孩子从小就领受了，不是等到他们信了以后才进来。当然这孩子在里面没有重生的话还是不行，但是神先把你跟你立约，先给你进来，就像他跟以色列一样，以色列人都进来，但是以色列人永不信的，但是神先把他的恩典给了以色列人，这是我的子民，我做他们的神。所以对孩子呢要有很大的期待，特别是信徒的孩子，因为 上帝立约中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上帝立了约也守这个约。你看上帝怎么对待以色列人，上帝也会怎样对待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会背叛吗？悖逆吗？跟以色列人一样吧。上帝怎么样的恒久忍耐，不断的招呼那悖逆的。因为上帝老说，我纪念亚伯拉罕的约啊。所以你的孩子如果在这约里面的话，你是大有盼望的，你就可以向神求，这就是你的孩子是以色列人，求你让他回转，求你让他得救。他再背叛，再应着景象，求你给他心里行割礼，因为他是你约中的孩子，是你教会的孩子，是你大能的膀臂从埃及领出来的孩子。有这个约在里面，有这个守约的上帝在那儿自始至终为他守约，你就可以有极大的安慰，有盼望。不要灰心，当你的孩子不听话，好像越来越远离神的时候，你看以色列就看见自己的孩子。孩子们，你们现在是有约在身呐、啊，什么意思呢？上帝告诉你，我就是你的神，你不可有别的神。他跟你立约，上帝是个忌邪的神 ，jealous God。你如果是在约里面，上帝说要做你的神，然后你还去拜别的神，你还去以自己为神，上帝会严加的管教。但他是天父的管教，这就是上帝。你有约在身，而这个立约的人是上帝本身。你们不是一个孤孤立立的一个在那在这游晃的人，他是亚伯拉罕，再往下往下往下，借着你的爸爸妈妈，这个约已经在你身上了。这样的一位神，我们的盼望在神那里了。我们要相信上帝这个约，就像亚伯拉罕信神一样。上帝说，你的子孙像海边的沙一样，他一个孩子都没有，但是他相信。爸爸妈妈们还有孩子们，你们也要这样相信。我现在看不见孩子是这样的信耶稣的，好像很远很远，但是你要像亚伯拉罕一样，虽然我看不见，但是我相信。这就是一个信心的考验。父母不要放弃，继续的说，我相信上帝的约，虽然你没有保证每一个孩子都得救，但是我知道你是守约是慈爱的，你一定照着你的信实，在你的约里的孩子一个一个的都给我找回来。我相信这就是约啊，婴儿喜，它是有约在里头，它是个记号。孩子们，你们身上是有洗礼的记号，是上帝与你立约的。有一个牧师说，孩子们，你们把头往后仰一仰，给神看看你身上的这个洗礼的记号，你是有约在身。这样的特殊的孩子们，是有上帝特别的应许，答应你要做你的神的孩子，将来要把那个应许的基督要给你的孩子。这样的是上帝怎样的用云柱火柱带领着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也要带领你的孩子在这个人世间的这个旷野中走这个艰难的道路。因为上帝他不背约，人再背约他也不背约，这样的一位上帝。我们因着他，我们有极大的盼望，我们因着他把孩子拿到上帝的面前受洗，与上帝立约。那么这个约呢，父母怎么办呢？父母呢，也照着这个约来履行约的责任。 在创世纪十八章十七到十九节说，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了以后，他这么的对亚伯拉罕说，也就是说亚伯拉罕是有责任的，也就是说亚伯拉罕是上帝说你必要成为强大的国，然后呢他说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然后说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成就。也就是说上帝把应许亚伯拉罕的，就说我要做你的神， 你的后代的神，是借着亚伯拉罕吩咐众子来做的，是上帝做的，说我要使万国使你得福，也就是说那么多子孙都会得福。但是他说的我眷顾他，叫他吩咐他的众子，使我应许这个成就。也就是说我们父母在这个约里面起到了上帝和孩子中间的一个工具的作用，有点像是中间人的作用。你看看，让亚伯拉罕吩咐他的众子，也就是说他是有教导的作用，也有他的君王的作用，是不是？他吩咐的话他是有权柄的。父母在这个约里面教养孩子，有一本书就是Biki 教授写的，就是按照圣约养育孩子，就在这里头。我们怎么看孩子呢？孩子不是一个就像孤立的一个人一样，哦，他正好成为我的孩子，然后我就好好教他，我上按照上帝的话语教他，不是这样的。这孩子是与上帝立约的，在这约里面父母的作用在哪儿呢？是你在这中间，上帝的应许是借着你吩咐你的众子，使我应许的在他身上。所以我们凭着这个约向上帝祈求，他说我眷顾亚伯拉罕使他吩咐，也就是说上帝会把你所需要的一切眷顾你，而且这个眷顾你不只是为了你的缘故，是为了你子孙的缘故，而这一切都在约里面发生。上帝使你作为父母教导上帝的话语，而且上帝承诺了我眷顾你，因为上帝不只想着你，也想着你的子子孙孙万代千代。我们自己看也不看自己是一个孤立的一个人，而是在这个子孙里头的一脉，不知道在你后面有多少代要蒙福。约里面的上帝守约是慈爱，他应许了你的后代，我要做他们的神，他借着你来做，你不用灰心。上帝既然这么说了，他会这么做的。那么总结一下，外在的水洗本身不能洗去人的罪，但是呢，洗礼本身又是非常重要的，它有上帝的应许在那里面，而且婴儿洗是必须的，它是根据上帝的圣约，把你的孩子纳入到上帝的圣约，纳入到上帝的教会，要受上帝在教会里面极大的蒙福的。不要把孩子挡在圣约之外，愿神赐福每一个父母在约里面养育孩子，也对孩子有极大的盼望，因为我们有一位守约的神。阿们。我们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上帝，守约是慈爱的上帝，我们在你面前静默。主啊，我们是谁能够蒙你这样的恩待？你从亚伯拉罕世世代代的眷顾， 眷顾到了我们，也要眷顾到我们的孩子，并且吩咐我们按照你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儿女，因为你与孩子们立了约。主啊，让我们向守约的上帝，我们欢呼，我们赞美。孩子们怎样不在乎我们，虽然你用我们，但你不靠我们，因为只有你才能够把孩子领到你那里去。主啊，让我们带着极大的盼望和喜乐养育这些孩子们，是为着你的应许，你的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认识你，在约里面认识基督，在约里面你是赐下了基督，因为你要使万国得福，是必须要因基督得福的。主啊，让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用我们的生命来歌颂你的慈爱，让我们的孩子们世世代代的歌颂你的慈爱。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我们这样祈祷，是奉靠我主耶稣的救名。阿们。我们来唱61-2，并且我们来向神献上我们的奉献。